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的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及西满伯多禄的兄弟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汉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来他们要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福音的一开始是说这些事以后，我想问了什么事啊？什么事以后？我们昨天听的是耶稣跟尼科德摩讲话的这个最后的结论嘛，第三章的结尾嘛。我们今天其实跳到第6章了啊，那么第4跟第5章我们就省略掉了啊，就第4章有这一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第5章耶稣又去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本来跟尼科德摩在耶路撒冷谈话，然后呢，耶稣回到加利勒亚，在路上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讲话，然后到了加纳啊，到了又行了一个奇迹，远距的治好了格法翁的那一个王城的儿子，然后第5章又去了耶路撒冷。去过这一个帐篷节，然后他又回到了加利勒亚，第6章开始这个。那今天我们开始是一段非常长的读经，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星期整个星期，就是要听这一个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那今天是准备，先是这个真比奇迹嘛。那我们对圣经熟的都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接下去就是一个步行海面的奇迹故事，然后是耶稣开始讲这一个真饼奇迹衍生出来的一个言论，我一般叫生命之粮言论啊。那这是一个古老的材料，对观福音都有啊，都有，就是真饼奇迹步行海面啊。那这故事当时都有，只是耶稣若望福音很独特的把这个故事重新处理啊，就连接到了耶稣要讲的这个故事核心的意义，是他在为他的将来留给人们的食粮做准备啊，先预先做了解释，这是若望非常独特的写法。一开始就提到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逾越节，犹太人的庆节很近了啊，就是逾越节到了。然后呢，这个整个言论的结尾呢，那若望福音他再说了一次，耶稣这一些言论呢，是在格法翁的会堂里说的。在逾越节在格法翁的会堂里面讲的这一个真饼奇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今天我们的教会在 如果去朝圣的话，去把这个真饼奇迹的那个位置啊，就是非常靠近格法翁啊。当然这是大概是跟这王福音的这个连结，我们事实上是无法知道精确的地点了啊。不过王的处理是很清楚的，就他前面提到了这个逾越节，当然是直接让这一个真饼的故事跟逾越节，犹太的第一个逾越节，跟这一个玛纳的故事连结在一起的。然后呢，他的故事的整个的解释是跟往后面是跟耶稣的最后晚餐那一个逾越节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跟历史上的第一个逾越节以及跟耶稣的生命所带来的真正的圆满的逾越节做的联系。那若望称这个故事呢，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直接翻就是记号啊。耶稣所行的一个记号，那什么记号呢？当然是要展现出天主的旨意。群众们看这个记号呢，他们基本上看得差不多懂了。他们说，这个人的确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当然就是梅瑟在生命记里面所预言的嘛。在我之后，天主要为我们兴起一位比他比梅瑟更大的先知。这方面理解当然是正确，但是呢，耶稣却发现他们理解不够完全。所以耶稣这个作者说，耶稣看出来了，他们要强迫他做王。啊，在人间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大家都拼命要选举，对不对？当王，对不对？不错，但是对耶稣却不一样，这不是他的使命啊，这是。我想是天主子的孤独吧，啊，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本来应该有的孤独，就是我们在现世生活上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困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看，基督徒本来就是生命不被这个世界接受的啊！不要以为今天比以前更好，当然是没历史上曾经啊，你说大好过，也许是吧啊，但是那个。大概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要看，要问的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人真的按着福音生活的话，我真的相信就是我们会被打死的。就是我们在你现在看嘛，光是目前这个社会的议题啊，他们对把我们只看成一个这个老朽的甚至于腐烂的一个社会宗教组织了啊，而不是去问什么是真理。不过耶稣总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这一个发现群众的误解的时候，虽然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对他有利嘛，做王了嘛，对不对？你说那时候怎么样，还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回忆一下吧，回忆一下天主告诉撒母耳的，叫撒母耳告诉老百姓说，你们要立个君王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出现了撒乌尔嘛，我们知道的历代的王，但是耶稣他清楚，这不是天父给他的使命，所以他独自退到山里。这个独自的孤独感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给我自己脸上贴金，我是越来越感受了啊，就是可能跟大家分享啊。当然现在很少人在说什么好凶啊怎么样的，那不是不太有。不，我是越来越有很深刻这样的孤独感，就是怎么样去跟大家解释，去走向福音的价值啊，走向这个基督信仰的教导。我当然不敢说，也不可能说我达到了嘛，不可能的。但是总是提出这一些核心的讯息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得不断的反省，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怎么样可以让我所处身的团体成为一个信仰团体？我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地方教会成为一个走向福音价值的教会，而不是单独的存在？哇，单独的存在真的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一样看见了记号。看见那个记号，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继续的深入？我们教会今天庆祝这一位圣女 Catalina of Siena， 她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嘛。她应该是没受过教育了，那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对话录》，就天主跟天主的谈话。她的内在的神秘的经验啊。那她活的年纪不大，不到50岁。那后来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因为神秘神修者，然后呢，大家来向他请教，甚至于不仅仅是教会的，连教外的一般的世俗的这个掌权者都来向他请意。那他最厉害的是他去劝那个当时的教宗要从阿维尼翁要回到罗马去。 先想看一个牧羊者，一个为羊毛染色的一个家庭出来的一个小女孩，排行第23的啊，年轻的女子，没有受过教育的，去教教宗怎么样当教宗，你觉得很荒谬吗？不荒谬的。其实人们看当年看耶稣是一样，他们也觉得耶稣没读过什么书啊，不过是个木匠之子，但他讲的话如果是正确的，大家还是可以听出来那个正确性，我们听得出来那个正确，应该往那个真理走，不管是谁讲的，只要是真理是来自天主。因此我们今天的读经也听见那个加玛利尔啊，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经师，他是真的存在历史，我们知道他是后来是保禄的老师嘛，保禄的师父，他就非常有智慧的说呢，不要这样子强烈的反对啊，大家在还不完全肯定跟清楚的时候，至少得承认目前所看见的事情太奇怪了，奇怪到他们这个事实，这些神迹，这些本来是乡下人的渔夫的人，现在可以站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宣讲，而且讲的道理是对的啊，除了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有这么样的所谓的奇迹相随嘛，由他们吧，让他们发展一下。我想那个俗话说让子弹飞一下嘛，对不对？那是非常有智慧，在自己不太能够肯定的时候，我稍微再想一下。麻烦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通常知道这些坚持己见的人呢，他其实是自己很肯定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肯定都要保持一点点的批判的心啊，能够去做一些深刻的反应，就不断的深入，这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操练，就不断的深入。我想我们今天这位圣女 Katharina， 她就是不断的回绕自己的内心啊，不论外在世界多么的吵杂，她总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跟耶稣谈话。我们如果真的肯寻找耶稣的话，耶稣会给我们教导的，我们会懂的，我们会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我们今天开始了这个第六章，我们会明天啊，明天好像没有平时弥撒嘛啊，对不对？我们会继续到下个星期，这整整的第六章，如果各位可以多练几遍的话，就会非常有好处，会慢慢明白耶稣他的自我启示，告诉我们这一个若望团体对于这个非常伟大的这些神迹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求耶稣，求圣灵帮助我们。